三十六道一切众生是同本因故，因此呢，那么我观音呀能够得以这个十方。那么这个十方指的什么十方呢？就是指这个啊十方三世，就是指的这个十方啊，十方三世称心所取啊，任因而来利益众生的这种微妙之力。所谓这个十方呢，也可以说就是横遍于十方，三世呢受穷于三世，可以说观世音菩萨呢这个遍于十方受穷于三世，无时无处而不在利益众生。六道一切众生同本因故，这个六道之中呢，这个文字方面是含的这个说明这个六道，其实呢含的这个九法界。因为菩萨呢，他一样能够现菩萨身、现声闻身、现缘觉身，乃至现佛身，所以这个众生呢，它包含这个九法界的众生。那么这个如意大乘的文里面包含九法界的众生啊，同本因故，因为他证得这个金刚如幻的三昧，所以这个同一本因，就是同一这个十方一切的众生，是这个同一本因。那么这个本因是指的什么呢？也可以说同一这个本愿，顺其这个本愿呀，而把一切众生之苦。说同一仰望，那么同一仰望什么呢？同一仰望那个上望于诸佛，所以能够以一切众生之乱，可以叫做同一是本仰，本是本愿，仰是仰望。因此本仰呢，能够是把苦能够以乱，令一切众生以我身心化十四种为功的。那么就因为此呢，那么能够使令啊九法界所有的一切众生，以我在我这个观音这个啊身心，在这个精妙身心之中，可以获得十四种无畏的功德了。那么这个身呢，就是指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应身；心呢，也就是指观世音菩萨这个微妙的观行。十四种无畏功德，那么这个十四的下面就有了啊，一共有这么十四种无畏功德。这个无畏呢，就是能够使令众生呀无所不畏。那么众生在苦难之中呀，只要能够一心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给感应道教啊，那么救他他的苦难，那么获得了一切的无所不畏。那么所以呢，就有这一种的功能是得用。所谓这个五味呢，这个五味是属于这个众生之己方面来讲的，功德呢是属于菩萨这个教法这一方面来讲的。所以这个五味功德呢，就是这个己教相应。那么既然己教一相应呢，所以才能够升起这一种功德，能够使令一切众生脱离一切的部位。假使众生不求，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来应，菩萨不应，那么众生求也无用。那么己教相投呢，众生一求菩萨之应，那么感应道教呢，自然就可以达到这种无所不畏这个功能利用。所以在那个普门经普门品上也讲呀，这个众生比困厄，无量苦必生，观音妙智力能救世界苦。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十四这个这个十四种无畏的功德。一者由我不知观音，以观观者，令彼十方苦恼众生，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丑科第二啊，别名十五位之相，这是别之分别，这是干别的来学名。那么菩萨呢，布施这十四种，就是布施众生十四种这个无所不为的这种相状。那么这一科呢，又分为五科：除种名脱苦五味；二别名七难五味；三别名三度五味；四别名二求五味；五皆名持名五味。 那么现在是睡这个十四乳位中，现在是睡第一，叫做这个总名脱苦五位啊。这个总名呢，也就是总名总的说明呀，使令众生呢能够脱离这个苦恼或者苦难，有这个种种的苦难，那么菩萨是能令他脱离，达到这个无所不畏的这种情形。一者有我不知观音以观观者，那么这一段呢，在上面是说明这正是菩萨这一种的恭恨，因为菩萨有了恭恨，那么方能够啊利益他人，也就是说明啊自己得度方能够度他，如果自己不能够得度的话，怎么样能够利人呢？所以必须要自度以后啊，然后方能够度他。那么这一点就说明菩萨已经是因为是不至于观音以观观者，这是正是说明菩萨这个修因的果，然后才能够起用而利益众生。有我不知观音，这个有我就说由于这个观世音菩萨呀，他能够这个就好像是不比这个神转，这个离开这个外神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神乘啊都是如幻，既然知道神乘如幻，所以他应用自己的能观的智慧啊，而不观外面的神乘，反观自己的稳性。所以叫做有我不知观稳，我不向外边而观这个世界的神乘，要应用我这个能观的返回来观我这个稳性，叫做不知观因。这正是要是这正是说那个离尘以观观者，这正是合觉了，就是我运用我的能观的智慧返回来啊，是反光回照观照这个能闻这个稳性，就是以观观者，这能观的是谁，就是以观观者。那么由此呢，那么其初修乃至究竟就可以证得耳根圆通，正大人跟圆通之后呢，这个神奇的功能大用了。所以下面就讲了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生即得解脱。说令彼因此呢，就能够使令彼啊这个十方之中，如果有任何一个这个苦恼的众生，只要他能够一心呀称念我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那么我观世音呢就以此文修文心金刚三昧这种五浊这个妙力，能够加庇此众生，使令此一个众生呢也能够观其称念菩萨圣号这个音声，即得解脱，就能够离开一切这个不畏这个苦难，任何之苦任何之难都可以脱离，都可以离开这种的部位，所以叫做解脱是解脱。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啊，下面这个藕益大师解释这一段文呢，那么以他的这个注解有所解释不同啊。那么在正是在这一段之中呢，那么在其他解释呢，也就是说是这个成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心生救苦，有的是这样的解释，但是藕益大师呢他的解释法不同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下面这一段文中啊，来看看他什么怎么样不同法的啊。也好像这个穷这个地方有我不知观音以观观者，那么乃须啊正是菩萨穷因可果穷正其用之有志，学问已神脱，不复寻声流转了，故也不知观音，就是反问自性，故也以观观者。那么上一个观字呢，就是当这个胡生，就是这个能观之智，下一个观字呢，用这个品身对治，就是观以这个观这个耳根之境为所观之境了啊，正写这个六根呢无日无别。那么下边你就看这个观其音声， 这一段呢，正是如意大师啊，同他其他集也是不同的地方啊、嗯。那么为啊、为观其成菩萨这个名之引生，这正是说明啊，就是说众生呀，就是所谓众生观其、啊、自己成观世音菩萨的名或这个神引，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是心生就苦，那么这是让。众生自己啊，成念自己这个菩萨名或者声音，也等于我们念佛一样，我们要管我们念佛的声音。那么在成菩萨名的时候，成自己成菩萨名后，要自己这个反观自己成菩萨名后的这种声音。所以这个一切众生呢，正当啊成念观世音菩萨名后之时呢，即需就应当需要啊。这个一心转意，那么反观自己呀、啊，成菩萨这一种的身影，那么由此而能呀、啊，一心不乱观其成念这个因生，观那成念因生者，是之呢，是故啊，直达这个解脱苦难。这说明自己观自己成菩萨的因生而脱去苦难，不是同其他的解释呀，是自己成单单成菩萨的名号，菩萨心生而就苦，不是那么的解释法啊。所以这个观自因生呢，这有事有理了。那么也就同这个念佛的法门是解释是相同的啊。那么有这个事一心者，有这个有事有理。如果在这个事业心方面来讲，也就是能念之心所念菩萨的圣号，就是粒粒分明，也可以说穷心而念，穷口而出，还穷而入，这样子这个字字分明，句句的清楚，乃至这个心也不散乱，叫做这个转成菩萨这个圣号，叫做这个一心而不乱，那么这样子呀，就可以脱离这个种种苦难。离异心者，了知因生性空。那么，怎么叫做离异心呢？就需要啊，了悟深深的指导这个念菩萨这个因生之性呢，它是因缘所生，本质性空。就好像有能念之心，有所念之圣号，这因缘和合呢，才能有这一念。假使这个没有这个所念生好，没有我们能念这一念心，因缘不能和合的，这一念根本生不起。所以这个有因有语，因缘和合才有这一念，所以叫也生幻有，它只不过是念念的相续，念念的无常，念念的生灭而已。唯心所现，不管能念之心也好，所念之圣号也好，都是唯心所现，唯心所变出来的。所以能成所成，体即法界，能成的一心也是法界，所成圣号的也是属于法界，法界与法界本是一体。所以就是虽然这个能说宛然，能成与所成宛然的存在，有能念之心，也有所念之圣号，念念还分明。但是呢，能说双绝，能念之心了不可得，所成之圣号也了不可得，就能说双绝。那么念性呢，自然就了不可得，自然就双亡了。那么这样子念法呢，叫做离异心不乱。如果但能够有这个四异心不乱这种的观想啊，那么只能够脱离这个四相之苦，四相之难。假使你能够具有这个离异心不乱的话，有这个离异心不乱的观想，那你就能够脱离这个离苦。离苦指什么呢？就是脱这个烦恼之苦。如果你能够念到这个戒识脱落，就给脱离这个戒识之苦；能够念到这个无明豁然，那么就脱离无明之苦。这是属于离苦。所以这个额叶他解释的是按这个自己啊成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反观自己能念的因生，那么这样的解释法啊、嗯。那么下面是以《法华经》啊这个会同解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呢，明也就是很分明的，就成菩萨之名后呢，那么菩萨这个心生就苦。但是在此文中，经文在经文之中呢，并没有这个分明而说出来，一定要持菩萨的名号，菩萨心生就苦。 法华经说观其音声，就是那么菩萨这个心声，心声就苦了。但是他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于这个能应的这一方面，就菩萨能应的这一方面。经文那么持文呢，持楞严经的之文呢，是观其音声呢，意在于己，意在于感应的这一方面。所以以普门品呢，这就说所说的不同了。三无切记以后说，假使说没有这个相对之己，那么菩萨有何所应呢？三无能，假使没有菩萨之能应，纵然有己，也没有能力可以接应。说故知啊，是这个彼此啊互相的这个表里啊。那么这个法华有法华的意义，那么持楞严有楞严的意义。那么又复应之呀，法华经呢是如来之本师释迦如来，那么自己述说菩萨果上的化的功德，以令众生呢皈依能够得度。那么持文呢，持文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呀叙说自己呀这个修正的十种正体之后啊，升起这个大用，是普利众生。那么这个意义呢，在时令这个当机啊，能够误入圆通。这时令额难，他因为这个耳根圆通，还有额难之根基，目的呢，就时令他能够误入这个圆通。所以这个意义不同，因此呢，必须要以这个意来解释这个文，不可以拿这个文来个会解释他的意。那么就是难免就是查出来啊。所以这个以下呀，如果解释这个十三这个五位呀，就是这四妙达了这个妙之能然，那个很清楚就明显表达出来了。二者只见学佛令诸众生杀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乃至这个经过血路经过血路再不能绝啊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隐可第二，别名其难，就是个别的说明呀，这个其中这个灾难，那么菩萨呢，皆能够布施他这个五味。二者，自见学佛令诸众生杀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那么这前面是第一，这是属于这个第二了。这个自见学佛呢，也是说明这个菩萨的功用，下边呢才是穷体而起的大用啊。所谓这个自见学佛，这个自见是了知这个见性，了知这个闻性，由于反闻由于这个反闻闻性反见见性，那么气色外面的实尘，所以叫做自见。那么这个学佛呢，也就旋转这个虚妄这个能见，而复归于这个真性，也就学这个能闻而闻这个闻性，就学能闻而归于这个闻性，叫做学佛。所以叫做直接学佛，这正是说明这个菩萨这个修持的功恨。那么有了这种修持的功恨，然后才那个升起这个功能作用来利益众生。那么这个直接学会，也就可以说一根即凡也，六根成解脱了，已经是正的这个圆通这个本根啊。那么正的圆通本根之后呢，然后升起大用，且那个令诸众生杀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那么假使说在其中啊有一位众生，那么他一不小心呀，是这个这个遭到任何的苦难而入于这个大火之中，但是火呢也不能这个烧害。那么为什么火不能是损害他呢？因为菩萨他是这个既然血妄归真，自戒是这个复真了，那么他解脱这个已经达到这个解脱自在，那么内这个自戒之火既然已经熄灭了，这个外火呀自然就不能烧。因此呢，那么你假设你要能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么再来观这个念菩萨这个声音的话，那么你就那个火不能烧。所以这个看后面这个额叶大师这个注解的文啊，见跟说火 持火寂灭，何火能守呢？是故果报大火、恶业大火、烦恼大火，岂不能守？所谓果报火呢，上至于初产，恶业火同于三界，烦恼火同于九界，以要业者界灭九界之旺火，正福界之清凉。那么以下这每一段呢，都是这样的解释法啊。这是正是表明呀，这个只要你能够反闻，这个反观你这个念菩萨这个生活这个声音，就可以达到。那么一方面，这正是呀，这个哈佛前面那个敏感、敏应等这个说法啊。三者观听学佛，令诸众生大火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那么这是前面是水第二，现在是水第三。那么前面呢，就说明这个众生呀，随着大火，火不能守。那么此一段呢，说明这个众生随着这个大水呀，就遭到这个大水之难。那么菩萨呢，也能够布施他五味，使令他脱离这个水难。这个观听学佛，那么这个观听学佛这一句呢，也就是说，正是说明菩萨这个功行啊。菩萨呢，由于这个反观这个能闻之性，故名叫做这个观听。学佛呢，也就是这个学比这个妄能，就是妄闻，是复归于真性，复归于真闻，所以叫做学闻。那么最简单来讲是。观听是学佛，而且呢，这个听闻，这个闻根呢，它是属于水，那么因此呢，就有这个闻也这个相交。既然有了闻也相交，这个闻和这个身有了这个身这个这个根尘这种也交，那么直接一大水了。那么如果就菩萨呢，既然已经学闻复性了，那么就没有这个闻也之交了。那么此水寂灭呢，那么何水能溺呢？任何的水也不能没溺自己。为什么不能没溺自己呢？因为自己也是如来藏，水大还是如来藏，如来藏不与如来藏是相对的，所以叫做学听这个观听是学闻，这个学佛，也就是反问问自身的功能。正其之后呢，然后才那个应用这种功力，能令众生是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纵然呀，这个菩萨，如果是假避这个有水难的这种众生，那么水不能漂。就是善人，他是此众生堕在这个大水之中，只要他能够称念一心称念菩萨这个圣号，那么水不能漂，那么这个水大不能够染蔽于他，因为我们这个四大之中也不离水大，水大与我们身中外水与内水，它根本是一致的，根本是一体的。那么或者呢，在这个普门平常所讲啊。或漂流于巨海，容易诸鬼难，念被观音的是波浪不能磨。那么这是在这个普门品上是这么讲法。其实普门品上所讲的那是这个心生就苦，此地所讲的饶益大师是目的是叫自己要管自己的影响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目的就是使令这个相对于恶难反问自己，所以才这样的解释法啊。世界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，令诸众生如诸鬼国，鬼不能害。那么第四一种是断灭这个妄想。这个妄想指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是虚妄分别之实心，这个就叫做妄想。那么虚妄分别之实心为什么把它批成鬼呢？因为这个鬼能够害这个众生，那么我们这个希望分别之心呢，能够害我们这个法身慧命，就如同那个罗刹鬼一样，他给食人， 那么我们虚妄分别实心呢，就可以破坏我们这个发心慧命。那么这是深深就可以不畏的。所以这个需要断灭妄想，菩萨既然已经断灭妄想了，所以他这个没有这个虚妄分别之心，那么心中自然就没有杀害众生之想。令诸众生如诸鬼过，鬼不能害，所以因此以此力量啊，能够假彼众生，假使众生呀、这个无心之中，那么是误入这个诸多这个鬼国，这个鬼国也指那个罗刹鬼，或者指的那个罗刹鬼国，是鬼不能害。那么鬼呢，他不能够损害一切众生。为什么不能够损害一切众生呢？只要众生能够一心称念菩萨的圣号，那么罗刹之鬼呢，这是明能灭暗，鬼是属于暗，那么明能属于暗，那么成念圣号呢，是属于光明，属于智慧，是明能灭暗。那么因此呢，不能够遭到这个鬼之所坏。那么这会这个普门品上呢，也还也那么显然也是这个可以相对的啊。五者，这个行闻成闻，六根小佛同以同以这个神听，能令众生临当彼害到断断坏，使其禀格犹如隔水，一如垂光，心无摇动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五课，说明这个如果众生呀、有这个刀兵这个这种灾难，如果你能够称念菩萨的圣号啊，一心观称念圣号之音声呢，那么一样可以达到这种感应，离开这种离开这种的部位。行闻成闻是六根小佛同以神听，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说明菩萨的功恒啊。这个询问，也就是说菩萨反问问自性，以这个本觉之体呀、内寻，内寻什么呢？是寻彼能问之功用。成问而成以这个反问问自性的功恒，所以这个寻彼是妄问，是成以这个问性，是六根小佛同以神听。这个六根小佛，既然闻根呢，它一根凡语，其余的五根呢，实际也是这个虚妄的习气进出了。那么穷此呀，学闻而复真性，那么其余的五根呢，那么虚妄接近，也都是这个妄尽是真学了。所以这个六根小佛，那么其余的六根呢，实际小佛，怎么叫做小佛呢？就是消除妄尘，归佛一真，所以叫做六根小佛。耳根既然是非闻性，其余的五根呢，实际小妄是佛真了。同以生前，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比喻，就如同什么啊？如同那个生尘以这个听闻之相互不相连了，这根尘不相对了。那么这个是比这个根尘因为不相对，所以这个。这个舍自然就不生起，根尘不对，实心不起，所以就互不相连。因此菩萨达到一种功恒的时候啊，能令众生临当彼害是道断断坏。因此菩萨呢，穷体起用，也是以此金刚三昧微妙之力，是假彼一切众生。如果众生啊有种刀兵之难，临当彼害啊，就这个刑罚临当自身的时候，这个刀枪要加害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一心称念菩萨的圣号，那么这个即感相应啊，那么菩萨有菩萨这个加倍之力，刀断断坏，那么其人呢所知的这个刀枪呢，断一段一段的损坏，或者呢能够使令啊其所支持这个兵果这兵器，犹如隔水，犹如那个用这个刀而来隔水，那么水根本是无所损害。所以这个犹如如刀隔水一样，既然如刀隔水，水无损害，那么这个譬什么呢？就譬如刀隔在我们这个身上，我们这个身上呢一样也有这个水道，一样也没有无所损害。 所以那个六祖大师啊，那么有人也斩他，那么他就把这个把你放出来，那么他斩了几刀，只有一个刀印，那么那个这个刀不入其身，一如垂光，心无动摇。那么又再来，就譬如这个风呀，而垂这个日月之光。那么日月这个光明之性，它根本就没有摇动之可能。你看那日月之光，那么风再大，那么它没有无所动摇。那么就譬如什么呢？就譬如这个刀呀，而割我们这个身体。因为这个能出之刀，说出之身，因为同是以如来藏妙证如性。那么如来藏妙证如性不会同如来藏妙证如性有所相违，就如同那个以空合空，如水合水的一样，根本是无所动摇。因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体。六节问讯精明，明辨法界，执着有碍，执着有碍，心不能取，能令众生夜叉罗刹九盘茶鬼皆毗舍遮夫的罗等，水尽其旁目不能识。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第六啊，问寻精明，明辨法界。那么这两句呢，也是说明这个菩萨的这个功行。这个问寻，也就是以反问之功。那么寻是寻这个始觉的智慧，而作本觉以离体。那么就是发本明，要就发出本的发出本有这个智慧的光明，就是精明。也可以说以本觉起始觉智，名叫做闻寻呢。非始觉智寻本觉理，叫做发本明有，发起本有这个智慧的光明之光有。所以这个复归于本源精明之性呢，所以叫做这个精明，叫做寻问寻精明。明辨法界，那么由这个本性而发出这个智慧光明呢，它是走遍于法界，是无法而不照。因为无法而不照的缘故，所以这个执着有碍，性不能取了。因为光明它一定能够灭暗的，所以这个所有这个有因暗昧这个鬼神之性呢不能取。因为鬼神呢，它都是在这个有碍之中，而见不得光明。那么我们这个智慧光明普遍于法界，那么这个有碍，这个有隐暗昧之性，那么一遇到光明呢，不能自取，它自己不能成立，不能存在，因为明呢暗着相去，能令众生夜叉罗刹九盘茶鬼。那么能令众生呢，如果遇到以下这一种这个鬼类呢，可以灭除这一种的部位。夜叉，那么是翻译起过来叫做这个清界，也就是那个界级鬼了啊，有这个空行这个有这个地形空行铁形的。那么这个鬼呢是属于这个男鬼啊，这个罗刹呢它是属于这个女鬼。那么此二种鬼呢，它是专门吃人的鬼。假使这个人啊死守啊刚刚死掉已经臭坏了，那么他有这种咒术啊，能够咒令这个尸这个臭的这个尸体啊，就如同这个香美的饮食。所以他是专门是这个吃人的这个尸体的啊。所以这个夜叉是属于男鬼，罗刹是属于女鬼。九盘茶鬼，那么翻译九盘茶呢，实际叫做瓮形。这个瓮形呢，就是指的什么？就指个夜眉鬼来讲的啊，那个夜眉鬼。那么这个夜眉鬼呢，是属于这个南天王啊直属管辖的，好像上边那个夜叉罗刹次日部呢，是属于北天王直属管辖的了。即毗舍遮，这个毗舍遮呢，是属于这个此人叫做淡精气鬼啊，这个好像我们这个人呢，这个你要是有这个用功的时候啊，这个精气充的时候啊，那么他就淡这个精气，就是淡精气鬼。夫丹奴啊，这个夫丹奴呢是主热病鬼，那么这是西天王所管辖，上边毗舍 皮下节呢是以董铁王所管辖的，这都是属于这个八部之内的。那么八部之内呢，也有是护法的，也有不是护法的啊。如果护法的呢，他就不会这样的做；如果非是护法的呢，那么他就是专门害人。水尽其袍，莫不能死。那水纵然呀，这个众生啊，一时的迷惑，遇到以上这个种种诸鬼之类，水尽其袍，莫虽然这个众生呀，尽其这个鬼之神袍。或者鬼进到这个众生的身旁，而且他莫不能死。为什么他莫不能死呢？因为这个鬼啊，他是这个啊背明向暗的，他不堪于这个日光，就如同什么啊，就如同那个小鸟，好像那个夜蝙蝠，那么他们在夜晚啊才能够看得到，白天如同那个瞎子一样看不到。所以这个鬼呢也是一样，他是背明向暗。既然菩萨这个名必法界，假设你能够成菩萨之名号，那么管这个你成菩萨名号的声音呢，那么感应道教，鬼尚且死都不能死，何况能够加害呢？所以那个注解要有一段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以前呢有一个人在晚上行路，那么比这个鬼啊转道，那么他就好奇地问这个鬼，他说你的这背后为什么那么寒，那个雄起为什么那样的白呢？那么这个鬼呢也就老老实实同他讲，说我们这个鬼类呢就是专门这个想背这个日光而走的。所以这个人呢他也很聪明，那么他就假装一点这个小小的事情，因此他就逃避了这个鬼，向专门向这个日光而走。那么人向日光而走呢，这个鬼他这个眼睛看不到，所以他就能够逃离这个鬼难。所以他就说了这个四句话，对不对？请问地道，多闻是第一方，欲灭罗刹难，背影向太阳啊，这证明这个鬼呢他是这个背暗啊，这个背明向暗。那么既然菩萨这个明辨于法界了，所以你要承念菩萨的圣号呢，他们不能死。七者人心越小，观听繁弱，离诸妄尘，能令众生尽系枷锁，所不能着。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第七种，如果承念菩萨的圣号啊，可免这个尽系枷锁这种的苦难。人性越小，观听反弱，离诸妄尘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是说明菩萨的功恨啊。这个人性越小，也就是说外边这个动静二种这个生成这个人生之性越小，就已经越满的消除了。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根尘俱消了。那么既然根尘俱消，实心不起，所以我们这呢灵光之心呢就不有，所以这个心远就骨远了。观听繁弱，由此呢繁这个繁文字性叫做观听，繁弱就这个逆流而入于这个文性，也就是繁妄鬼诊，离诸妄尘，所以能够离开这个外边这个动静一切诸妄之尘。既然离开动静诸妄之尘呢，那么十二诸有为之相呢，悉皆能离了。那么既然有菩萨有以上的这种功恨，所以呢以下能够加庇众生呢，使令众生离开以下的这种苦难，是能令众生能够有以下这个种种苦难的这种的众生。那么这一种众生只要他能够一心承念菩萨的圣号，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感应。达到什么感应呢？是续臂这个尽续枷锁。那么这个尽呢就是比这个或者尽比在牢狱之中，这个续呢就是用那个绳子把我们这个身体捆绑起来。枷如果在我们这个颈上面就是枷，锁就是那个脚链，把我们这个两只脚锁起来就叫做锁，所以叫做这个枷锁。 那么既然遇到这种的苦难，那么众生呢赶快要承认观世音菩萨圣号。那么因此啊，尤其圣号啊，有感有应，这个感应道交啊，那么持住苦难呢所不能着，就是不能够杂起生，也就是个这个续必续否假说而不能够杂起生。八者灭因缘文性别生慈力，能令众生经过邪路再不能绝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八条了。第八条呢，就是说如果有念这个菩萨的圣号者，可以啊遇到这种邪路灾难的话呀，可以免除这一种怖畏。这个灭因缘文别生慈力，那么这两句呢，也是说明菩萨的这个功恨。这个灭因，这是灭除这个因生虚妄之尘境，所以叫做灭文。这个灭因，圆文呢，就圆满成就自己的本性。因此啊，正达自己本有的本性，所以能够普遍而升起这个，这个同体的大悲无缘大慈之力。只要这个众生啊能够承念菩萨的圣号，以及承念圣号的功能利用感应于菩萨，那么菩萨才能来应。所以那个能令众生，能令啊所有以上这个比这个绝难这个苦恼的话，经过邪路或者啊纵然经过这个盗贼啊这个强盗，或者这个危险之路，那么纵然经过这个危险之路呢，灾不能绝，那么灾人呢也不能够决断于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决断之灾，那么他是属于暗，那么菩萨明智慧呢是属于明，那么或者在这个种种敏感敏应之中呢，能够使令这个灾啊，或者有其他的某一件事情而不能够决断此众生。就好像那个过去啊，有这么的故事，有一个这个总本，那么他呢常常送这个普门品，有一次就被这个灾人所抓住了，那么他就赶快送这个普门品，那么所以这个灾的主脑呢就自然的就把他放走了。可是把他放走以后啊，他还没有回到家，走在这个中途呢，又遇到这个强灾，所以他就赶快上到树上面去啊，承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那么这个灾竟然来追他，那么他上到树上面找不到，看不见，所以他能够免离这个灾难。那么这也是一种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明，所以叫做灾不能绝。那么以上这个都是由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难思微妙之力，所以才能够使令众生呀达到这个种种这个解脱，而除去这个种种的这个部位。那么这也是证明菩萨呀正体之后才能够升起这种功用。那么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。摩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九劫询问离尘，世说不绝，能令一切多因众生远离贪欲。实则纯因无尘，根茎也永无对所对，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尘秽。十一则消尘学明，法界身心犹如琉璃，浪彻无碍，能令一切混沌性中诸恶叠加，永离此岸。 这也是以迎接科第三别名三不五味，这个别就是分别，把它分别才来说明三不五味。这个三毒呢，就是贪嗔痴，因为贪嗔痴它能够啊杀害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而且这个贪嗔痴呢，它是属于三途之因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三途之因，所以吃三毒呢是甚可以不畏。那么这个既然三毒是三途之因呢，所以说这个多贪众生